1935年10月30号，俄亥俄州戴顿的莱特机场举行了一场轰炸机比赛，主办方是作为美国空军前身的陆军航空队，参赛者是两大公司研制的下一代远程轰炸机。这场比赛的结果本没有悬念，因为在最初阶段的评分当中，波音公司299型通体铝合金轰炸机遥遥领先于马丁·道格拉斯公司的飞机。波音的载弹量是军方招标要求的5倍，飞行速度几乎是早先轰炸机的2倍之多，以至于美国军事历史学者梅林格说，这样的比赛只是走过场而已。军方至少准备向波音订购65架新型的轰炸机。这个时候，一群高级军官和公司的高管目送299型轰炸机滑向了跑道。这架飞机的机身外表光滑，外形抢眼，翼展达31米，翼下吊挂着4台发动机，而此前的轰炸机往往只配备2台发动机。试验飞机呼啸着冲向跑道的尽头，略一抬头便腾空而起，以大仰角迅速爬升至近100米的高度。可是就在突然之间，飞机就像一个醉汉一样倒向一侧，随即失速坠地，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五人机组当中有2人不幸遇难，其中就包括试飞员普洛耶尔·希尔少校。事后调查结果显示，这起事故并不是机械故障引起的，而是人为失误。这架飞机比以前的要复杂很多，飞行员要同时兼顾4台发动机，而且每一台发动机的燃油混合比都有所不同。除此之外，飞行员还要操控起落架、襟翼、电动配平调整片、横速液压变矩螺旋桨等等装备。由于忙着各种操作，希尔少校忘记了一项简单的但却很关键的工作，对升降舵和方向舵实施解锁。当地的报纸认为，这种新型的波音飞机太过复杂，根本无法单人操控。最后，军方不得不选择了马丁·道格拉斯公司设计的较小的轰炸机，波音公司因此遭到非常深重的影响。不过事后，军方还是购买了几架波音飞机作为测试之用，因为有一些专家仍然坚信这种型号的飞机是可以操控的，所以他们就聚到一起，想看看有什么办法来弥补、来应对这个操作的复杂性。他们决定不去做的事情和他们决定要去做的事情一样有趣。他们不打算让驾驶299型轰炸机的飞行员去接受更长时间的所谓培训，因为作为陆军航空兵首席试飞员的希尔少校，他的经验和技术显然已经是超一流了。专家们想到了一个很简单、很巧妙的方法，就是编制一份飞行检查清单。这张清单的诞生会从一个侧面说明航空业因此将取得多么惊人的发展。虽然驾驶早期的飞机起飞的确会让人感到一些紧张，但这个任务毕竟还不算困难。在那个时候，如果让你用清单来开飞机，感觉上就好像让你拿着使用手册把汽车倒出车库一样荒唐可笑。但是这款新型飞机的操控复杂程度大幅提升了，任何一个飞行员，无论他的记忆力多么出色，他的飞行技术多么的高超，都不能保证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准确无误地完成所有的操作。编制清单时，试飞员们尽量做到简明扼要，他们把起飞、巡航、着陆、滑行各个阶段的重要操作步骤浓缩在一张索引卡片上。卡片上所列出的事项，飞行员都很熟悉，都很清楚知道该怎么操作。他们会依据清单的提示，检查刹车是否松开，飞行仪表是否准确设定，机舱的门窗是否完全关闭，升降舵等等控制面是否完全解锁。所有这些动作对飞行员来说都是一些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儿科任务，你甚至可能会因此质疑清单的必要性。 但最终的结果显示出了这份列表的力量。自从这个看似多此一举的愚蠢的飞行清单投入使用后，299型轰炸机的无事故安全飞行里程达到290万公里。美军最终总计订购了13000多架这一型的轰炸机，并将其正式命名为 B-17。由于飞行员和试飞员们驯服了这头巨兽，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空中优势，利用它对纳粹德国实施了毁灭性的轰炸。比驾驶飞机更容易出错，更加面临多样性的应急场景，更为复杂的领域是医疗。那么在这儿，清单列表还可以提供帮助吗？直到20世纪的60年代，对四项重要的体征，体温、心率、血压和呼吸频率，对他们进行例行的记录，才在现代医院当中成为一种操作规范。而想到这个点子的其实是护士们，他们自己编制了记录表格，这无疑于创造出一种清单。护士们每天要为多个不同的病人提供多种服务，像是服药、注射、包扎、回答各种询问等等。体征记录表能够确保他们每六个小时或者在必要的时候测量病人的心率、血压、体温与呼吸情况，以此对病人的整体健康进行评估。在大多数的医院里，护士们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记录的科目，就是疼痛感。病人要在一个十级量表上对自己的疼痛感打分。护士们还进行了其他的几项小革新，他们设计了给药时间表和简要护理计划表。虽然没有人把这些表格称为清单，他们的本质就是清单。作为对比，尽管护士们非常欢迎这些小创新，但医生们似乎并不热衷。他们觉得表格清单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接受过更多专业训练的医生们根本不需要搭理这些玩意儿。然而在2001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个名叫彼得·普罗诺夫斯特的重症监护专家决定试验一种专为医生准备的清单。为了试验的清晰简单，他并没有把重症监护团队一天当中所有要进行的大约数百种操作都写进列表里，他只是从中挑选了一样进行试验，那就是防止中心静脉置管感染。普罗诺夫斯特把防置管感染的步骤写在一张纸上，分别是：第一步，用消毒皂洗手消毒；第二步，用氯乙定消毒液对病人的皮肤消毒；第三步，给病人全身盖上一种无菌的手术单；第四步，佩戴医用帽、医用口罩、无菌手套，穿上手术服；第五步，待导管插入之后，在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怎么样？这些步骤简单吧？在医学院里，这么多年以来，它一直都是写在书本上的，简单到极点，甚至可以说有点傻。把他们再弄进一个所谓的清单，这听起来完全是多余的。不过普罗诺夫斯特还是要求自己的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在一个月的时长当中，仔细观察医生们插入中心静脉置管的所有操作，记录下来有关情况。最后的结果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医生的操作步骤是不规范的，医生们至少会跳过其中的某一个步骤。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普罗诺夫斯特劝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管理层，授权护士们在发现医生跳过了清单上所列步骤的时候可以叫停操作。此外，护士们还可以而且应该每天询问医生是不是有置管需要被移除，以减少接入的时间，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感染发生。这样的举措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护士当然一般是会委婉地提醒医生，比如说，医生，你是不是忘记戴口罩了？有的时候呢，会采取直接一点的手段，例如用身体挡在医生前面，因为他觉得病人身上盖的无菌手术单还不够多。当然，很多时候护士是不清楚自己该不该和医生发生对峙，也不清楚有一些看似存在的潜在问题是不是值得说出来， 比如导管是插入病人胸部的，那么他的腿上覆盖无菌手术单是不是有必要？可是新的规章说得很明确，如果医生没有按照清单上列出的步骤来操作，护士就可以对其进行干预，这是管理层赋予护士的特权。普罗诺夫斯特和他的同事们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对清单作业进行了跟踪研究，试验的结果令人称奇。插入中心静脉置管10天引发感染的比例从 11% 下降到了0%，而此后15个月当中也仅发生了2起置管感染。统计显示，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清单规则的引入一共防止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为医院节省了200万美元的成本。普罗诺夫斯特后来开始动员更多的同事参加实验，他们还测试了其他的几种操作清单，都有很好的效果。然而当普罗诺夫斯特试探在其他的场合、其他的医院推广这个做法的时候，却遭到了广泛的拒绝。人们拒绝的理由很多，有一些医生觉得这样的使用所谓清单的建议冒犯了他们的专业尊严，另外一些人则对这个清单试验结果提出了合理的质疑，比如说你的实验只证明清单在你所在的那唯一一家医院能够获得成功，而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他的重症监护室是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员保障的，那么在其他更为一般的医疗机构里就未必能取得同样的效果。2003年，密歇根医疗和医院协会与普罗诺夫斯特取得联系，希望能够在密歇根全州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试验他发明的置管检查清单。这是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检验，也将是一次分水岭式的机遇。你真正到了一线的医院重症监护室，那儿的医护人员往往不像管理机构那样的热衷于创新。比如有的医生直接就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忙成这样，丢掉那些文案工作吧。无疑他们在这儿是把检查清单作业当成了官僚式的文档差事。在西奈格雷斯医院有5个成人重症监护室和一个婴儿重症监护室，这儿每天都是忙碌交织。比如某天早上7点，其中的一个重症监护室里塞满了11位病人，4个人是被枪械击伤的，其中一个胸部中弹，一个肠子、肾脏、肝脏被打穿，另有2人颈部中弹，因此四肢瘫痪。然后有5个病人是脑出血，其中3个年龄超过79岁，是下楼时不慎跌倒引起脑出血，一个中年男子的颅骨和左侧颞叶被歹徒用钝器击伤，还有一个工人是从8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头着地，颈部以下全身瘫痪。有一位癌症患者刚刚做完肺叶部分切除手术，另有一名病人刚刚做完颅内动脉瘤切除手术。值班的医护人员希望能够对他们每个人挨个的顺利的完成各种诊疗作业，但总是有事情不断的打断这些流程。一个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下来的病人突然开始大出血，一个刚刚拔掉呼吸导管的病人一下子呼吸困难，医护人员不得不立即重新接上呼吸机。这样的紧急情况总是不停地发生，很难想象他们还能够抽出时间来考虑填写什么清单，这就是实际的困难。但是毕竟他们仍然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著名的基石行动。2006年12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发表了密歇根基石行动获得的丰硕成果。基石行动开展3个月后，密歇根州重症监护室中心静脉置管的感染率下降66%，大多数重症监护室，其中包括西奈格雷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病房里的季度感染率下降到0%。项目实施18个月后，参与行动的所有医院总计节省 1.75 亿美元，挽救了1500多人的生命。这项行动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已经延续多年，而所有的这些都要归功于一张看似愚蠢的清单。